教学的需求，特别是连接教学和中心的教材，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难道我不了解城市吗？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打赌，90%以上的我们的听众可能都没有好好想过什么是城市。在中国的很多的中小城市，还有很多地方觉得我们这个老城太破了，要拓展一下，弄得现代化一点。所以这里面对现代化的理解出了问题了。就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马路要宽，霓虹灯要亮，楼要高高的，就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城市有问题，那问题哪来的？因为人多。那人多哪来的？因为外地人来了。然后他觉得人多，那我要挑谁呢？挑高学历的。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如此城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那我可能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档节目。这是国内第一档由媒体制作的聚焦城市议题的播客，由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旗下的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我们都知道，如今的中国超过半数人口，接近9亿人生活在或大或小的城市里面。但是对于城市，你真的敢说自己了解吗？城市是什么？城市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城市又是怎么样运转的？城市生活中的这些快意和烦扰，又有哪些超越个人力量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当我们仔细深究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所以呢，在这档节目里，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城市议题，我们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通过他们的讲述去展示那些与城市有关的有思考力的观点。我们希望它既能给人启迪和安慰，又能够揭开城市背后的隐秘与伟大。那么回到我们本期节目，我们今天所聚焦的话题是一个我们曾经熟悉但今天可能变得有点遥远和陌生的词，这个词是城市病。那提到城市病，我们可能会有一连串的想象啊，比如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然后这些词其实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的高中地理教科书上。那我们也知道，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很显性的城市问题得到了治理，比如说严重的城市雾霾和城区的这种污水和臭水问题，其实还有一些城市病依然在当下困扰着我们。那比如说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我们可能依然忍受着成本极高的通勤，然后那疫情让我们对我们的居住条件再度变得高度关注起来，而且呢，伴随着城市的消费和升级，包括互联网，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计和城市的这个体系产生了新的组合，也同时有了新的问题。虽然说我们今天好像很少提到城市病这个字眼了，但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城市病真的远离我们了吗？城市的病灶在城市化的深化的过程中，它真的药到病除了吗？城市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与城市管理的思维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今天我们在如此城市的创刊号特别邀请到了著名的经济学者陆明，以及澎湃研究所创作部世说新语工作室的负责人李妮老师，我们一起再谈论一下这个话题。
大家好啊，我是上海交通大学陆明。
大家好，我是澎湃研究所李妮。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陆明老师肯定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那他其实在2016年出版了《大国大城》，他是以一种经济学家对于理性和常识的坚守，直面了中国的城市病问题。但是六年过去了，他现在又有一本新的书叫做《向心城市》。那用他自己的话去说的话，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对《大国大城》里的城市观念的一种补充和延续。那同时他也在序言里写，他希望这本书是面对年轻人写作的，其实跟我们节目想要达到的效果也是吻合的。那这本书不仅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啊，就是中国发展一定是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其实也重新提到了城市病的问题。城市病这个词，我之前有查过一些资料，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学词汇，而且它在西方的语境中分为三种嘛，
一种是早期工业化的城市病，一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城市病，还有一种是极端贫困的城市病。但是我觉得中国现代性的快速的这种发展，而且是三十年走完了可能西方国家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那我们所面临的城市病也是一个交叠的状态。陆老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您最早是怎么听到城市病这个说法的？
其实城市病这个词就是在城市扩张发展工业化这些过程中，大家就把这个城市病当作是一个城市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框了。那通常我们讲城市病实际上包括大家在大城市生活比较普遍感受到的，比如说像这个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那么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呢，他们有时候会把犯罪也当作是一个城市病。那当然就还会有一些其他你都可以把它往里放，比如说公共服务的短缺，还有像城市的贫困问题啊，在有些发展中国家会存在大家所看到的贫民窟问题等等。所以总的来讲，大家就觉得这个城市啊，它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当然谈这个问题，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社会公众有时候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城市呢。啊，一直到今天，像我有的时候在跟一些读者互动的时候，都会有人问我，我们难道一定要城市化吗？所以当我们谈城市病的时候，其实有的人是觉得我们是可以退回乡村的，因为大家对乡村有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问题好像乡村都没有嘛，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其实它在公共政策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因为城市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发展，不要去城市化，然后我们就退回到农村，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尤其像近两年多以来，我们这个新冠疫情冲击到城市，也曾经有一种说法说，那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有城市人口集聚的话，就不会有疫情这么广泛的传播。但是我们一直在跟这样的一些说法去做解释和斗争嘛，啊，因为这个其实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
对，其实我们谈城市病本质上就是在谈城市化的后果，当那个后果有一些负面效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为城市病。但其实本质上我们还是回到城市化这个话题上去讨论。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不同的城市病其实是对于我们比如70后、80后、90后都是叠加的，就我们既能见证到快速工业化的时候，比如说之前北京雾霾特别严重，或者说北方很多工业城市山西雾霾非常严重，这种环境问题你可以去想象在西方是19世纪早期或20世纪初期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一样能接触到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我们不然就大家，因为我是90后，李妮老师是80后，然后陆老师是70后，那我们自己其实成长过程中都存在一个进城的过程，或者存在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人的城市化的过程。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这种经验本身就能连带出很多我们可以深入讨论的城市化或者城市病的问题。我们不妨就先从这个最早您对城市的认识是什么，或者最早您第一次感受到城市化的负面后果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很直接的一种经验。
我觉得可能70后还好一点啊，虽然我自己的这个出生的背景是从小就在城市里生活着，但是我们70后普遍的我想一个体验，就是在我们年轻和小的时候，城乡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还不会太多去谈城市病的问题，而觉得跳出农门这种说法是比较流行的。真正像我们这个年龄感受到城市病，可能跟城市病这个词进入到大家视野里面，才一起感受到比如说城市的污染问题啊、拥堵问题啊，这些其实主要还是污染问题。像你们90后觉得今天我们城市面临着很多严重的拥堵问题，但如果要是我们回溯20年甚至30年，像我们在读大学的90年代，就拿我们上海来说好了，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嘛，尤其是我当时不生活在上海的话，我就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因为交大在这个徐汇有一个校区，复旦在五角场这边有个校区，我的老师辈的学者都跟我讲，那个时候如果要从交大到复旦来开个会的话，基本上一天就没了，因为你基本上在路上单程要花两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代人因为完整经历过这个过程，你想交通拥堵的问题是变得更严重还是变缓解了呢？因为我们的人口是在增加嘛，你单独看你会觉得拥堵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作为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地铁以后其实交通是比以前改善的。污染呢的确是空气的污染，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变得更加严重了。但如果是水的污染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在90年代我们的苏州河基本上你是不能在边上散步的，因为那里面味道很重，然后呢里面也没有任何的鱼虾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在复旦，那时候我在复旦读书，我们复旦周围也有很多那种小河帮，也是臭不可闻。但是今天大家在苏州河边已经可以喝咖啡了，是吗？
嗯嗯，
所以其实城市的这个演变，它的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它把拥堵和污染控制到了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个跟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工业化所走过的这个路程实际上是一样的。那相对来讲，随着时间推移，变得似乎比以前严重的是空气质量。有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有印象，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是那，我记得有一年在冬天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开车到苏州去，哎呦，那这一路上就是灰蒙蒙的，就那个印象非常深。但即便如此，你看最近这五六年时间，就很快就治理好了啊。所以我想讲我这个体会，就是我们城市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统称为城市病。但是从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体会出来的中国的经验，就是有病就治病嘛。那随着治理，包括管理的进步，包括技术的进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城市问题是在不断的缓解的，然后我们城市的生活质量在这些维度上是变得越来越好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更年轻一些。嗯，
我反而比较好奇的是，就当我们说到城市病这个词的时候，主语到底是谁？就是城市病，病在哪儿，或者病的是谁？就有的时候大家讲到城市病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是生态环境有问题，或者是里头的有一些人的精神状况有问题，或者是人的生活方式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一些大家会归因到，哎，是不是城市出了问题，城市的治理逻辑也好，或者是它的组织形态也好出了问题。那甚至这个跟我们80后的这个生活经验比较相关，就是有一度我们会认为城市病是一个专属于大城市的词，因为我自己是在小城长大的，就是可能我在工作之前，成为一个社会人之前，甚至在读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城市病。因为那个年代的小城跟现在可能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小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比如人口的虹吸，但那个年代你不会觉得它是有问题的。然后我的大学是在南京读的，比较有趣的点是，我们的头三年也没有感觉到南京是一个大城市。为啥？就是那个年代刚好是大学城新建的时候，是一个高峰期，那所有的大学新生不会让他停留在市中心的这种老校区或者本部，反而会把你放到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对我们来说，一个很肉身的记忆是，当我们在那个新的校区，然后我们要颠上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南面，然后对那个时候的南大的学生来说，这个算进城了，但是你要是对南京的市民来说，你那哪是南京啊，根本就不是南京。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大学城它反而好像是大家试图去解决城市病的一种手段，当然这个手段是优是劣，或者
要讨论的，
因为你就会发现，哎，有的大学城好像成功了，有些大学城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嗯，在90后发言之前，像我这70后跟80后对个话，在你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城市病跟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管理方式的关系的。
对，
我们先来讲城市人口规模。你刚刚讲到好像城市病是属于大城市的，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啊，现在我们有很多小城市经历了工业化，
对，
但是大城市反而在发展服务业了。如果你要单纯看水的洁净程度或者空气的洁净程度，像上海这样基本上已经属于一个后工业化城市的时候，除了郊区有一些重污染的工业以外，基本上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重污染的阶段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反而现在有很多中小城市在经历这个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很可能它的污染是比大城市来的更严重。再比如说从交通来讲，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其实很多时候是会用地铁出行的，但是小城市其实更加依赖于开车的，而且恰恰是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反而大城市的居民开始在离开对于汽车的依赖了，然后小城市开始因为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开始进入到大规模去消费汽车阶段了。好，我们再来看交通拥堵啊，这就要提到我在那个新书里的那个研究了。我们呢利用这个大数据的方式测了一个叫交通拥堵指数。那什么叫交通拥堵指数呢？你就这样想，一个城市早高峰的时候，可能你同样一个距离就是会需要花很多时间，但在半夜12点，你一段距离的开车就取决你的速度，路上是没有拥堵的。那你把这两个时间去除一除，这个比例越高的话，说明早高峰拥堵就越严重。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城市的确拥堵指数会比小城市要高一点，但是平均来看呢，大城市的这个拥堵指数大概就是 1.7 多一点， 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在拥堵的时候花的时间是比不拥堵的通畅时间大概是 1.7 倍多一点，小城市也是 1.6。 所以城市规模所导致的这种拥堵指数的差异其实并不大的。我这样讲可能各位会有点不太同意，说啊，比如说在北京啊，我们交通特别拥堵，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问题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规律。所谓规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平均来看它跟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刚讲的是平均来看，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你看到哎，我特别拥堵，你可能需要问一下，你在特定城市里看到的拥堵是人多导致的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北京，上海的人比北京多，但上海的拥堵比北京好多了，那你还能说北京的拥堵是人多导致的吗？甚至济南曾经有一段时间拥堵比上海更严重，人没上海多，那你觉得它是人多导致的吗？我能不能反过来说济南是因为人少导致的呢？肯定不行，对吧？反过来说，你看济南这几年啊，其实它的交通治理是治理的非常好，所以它的拥堵指数是大大缓解的，但是人口是在增长的。那么为什么人多了反而拥堵又缓解了呢？其实我前面讲的上海的情况是这样的，上海人也是比90年代已经翻了倍了，但是我们拥堵是比以前好了。那你能说拥堵是人多的结果吗？其实都不能这样简单去说。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误区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否认城市病，但一旦当我们把城市病跟城市的发展跟人口规模去做这样一个因果性的关联的时候，很有可能在经济政策上就导致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我们需要去控制人口来解决这些城市病，而不是从管理啊技术进步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再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大学城的建设，你单独看大学城，你如果住在大学城，你可能觉得哎，我在郊区我也不觉得有拥堵问题啊什么的。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小的细节，就你得进城吧，你总得进城吧，比如说你要实习你就得进城吧。那么大家想这是不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对于城市的中心城区来讲，当你把大学往外搬的时候呢，它腾出了一块用地，它可能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但是当你把这个人口去疏散到郊区的时候，你一旦要产生通勤，你的距离是比你原来这个学校在市中心的时候实际上更长的，那实际上它是加剧拥堵的嘛。啊，所以我就在提醒各位一起去思考嘛，就是我们有一些看上去的缓解我们的城市病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未见的。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李妮老师提到这个大学城的建设，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除了从拥堵这个层面去看，因为我觉得城市很大的一个特性是意志性。
嗯，
大学生作为年轻人，作为受高等教育的人，他本身是这个意志性上，或者说他的这种活力，可能需要跟城市文化去进行一个紧密交融的。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我觉得他也是对城市文化的这种繁荣不利。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可以讨论产业结构问题了。其实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就这样想，如果我们想象两个城市，一个城市以工业化为主的，另外一个城市是以服务业为主的，或者你就想象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它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大家如果在上海今天去旅游玩一玩，你会发现我们在内环以内都有很多工业遗存。
对，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世博园区原来就是工厂嘛，大量的就业岗位是不是在城市的外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人口是住在郊区或者城乡结合部，其实没问题，因为它跟自己的工作岗位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当一个城市进入到服务业发展阶段的时候啊，服务业有一个特点，就需要人和人之间见面。就比如像我们今天这样录节目，今天我们录音的点在黄浦区啊，是最最市中心的地方啊，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比如说宝山或者金山的这个录音棚呢？服务业的阶段啊，第一就是大量的经济活动实际上依赖于信息交流的，而信息交流是需要面对面的，比如说科技型的产业啊，文创啊，教育啊，比如像你们做传媒啊，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到服务业发展阶段时期，消费非常重要，而这个消费不是指吃穿，是指服务消费。那这个呢，实际上跟人的需求也有关系，你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你基本上吃饱穿暖就这事儿了，但你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你后来就会去比如说想买车，但是收入在提高，或者在大城市里你也不需要买车，因为现在公共交通很发达。你看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他在干嘛，他如果有点余钱的话，他其实就是消费服务嘛。就刚刚你讲的大学生，他觉得哎，我每天在街上我逛逛也挺好的，
去酒吧街
喝喝咖啡，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咖啡文化特别那个，如果钱多你去看画展，如果你要是没那么多钱，你至少得看个电影吧，玩个这个密室逃脱啊，撸个猫，都是服务业。 所以到这个服务业大量发展的时候呢，城市进入到所谓叫后工业化阶段。那这时候实际上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消费场景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城区的。那我们现在一个很难扭转过来的理念什么呢？我们老觉得高密度啊是导致拥堵的原因。因为你看这个城市哪里拥堵呢？市中心拥堵。那市中心为什么拥堵呢？因为人多，就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就这么一种很线性的这种逻辑观就出来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不妨跟我一起回答。比如说我们上海静安人口密度很高的，当然我一讲到静安可能上海人说你讲是老静安还是新静安，然后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老静安，就是最靠静安寺那一块，我传统中心城区里面人口密度最高的。你觉得如果你在静安区感受到了拥堵的时候，这个拥堵是由住在静安的人导致的，还是住在静安以外要到静安来消费或者工作的人导致的？你想肯定是后者了。如果前者的话，他就住在静安，他上班和消费也在静安，他怎么会导致拥堵呢？肯定你住在外面的人需要到静安来就业或者是购物，然后你再有这个通行的需求，然后就形成了拥堵嘛。如果你按照我前面讲的这种思维方式，就觉得人口密度高是导致拥堵的，那你的政策建议就是把静安的人往外搬嘛。那我再问大家，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同样这个人还是要在静安工作和消费，那他的通勤距离是更长了还是更短了？是更长了，所以导致更多的通勤需求，对不对？好了，我这样一讲，大家如果想明白的话呢，可能接下来又有人说了，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静安的产业也往外搬呢？如果我把产业往外搬，你是不是住到外面也一样呢？那问题就来了呀，那我们这城市的规模什么？因为我们要讲到城市是什么了。这个城市承载的功能，比如你讲到静安市，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三件事。第一，你会想到静安寺；第二，你会想到商务楼；第三，你会想到商业街，就是买奢侈品的。我刚刚讲的三样东西，你觉得我能搬哪一个？你就想了，你就想嘛，我搬哪一个对这个产业很可能都是个致命的打击。我讲了这样的一些细节，我在讲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其实在城市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有重返中心城区的趋势。我的新书不是叫这个向心城市吗？我这个题目里面实际上讲了三个人口流动的方向。人呢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其实在大城市内部人是有向中心城区返回的这么一种趋势的。这个趋势呢，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首先在发达国家的那些大城市，像纽约、东京、伦敦出现了，就是我刚讲这种产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那么我们最近的观察呢，就是上海很可能在中国的城市里率先进入到这个阶段，就人口有可能会重新向中心城区来集聚。那这个时候对我们城市治理交通拥堵就会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了。就在这个阶段，你如果仍然采取说那我中心城区要控制人口密度，我把人往外搬迁，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在解决拥堵？大家早高峰的体会是什么呢？早高峰体会是大量的住在外围的人是在向中心城区通勤的。
这也是衍生的话题叫卧城，就是说有一些外围的城市，哎，它因为房价的关系成为大家满足自己居住的需求，我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只在那边睡。
睡城嘛。
对，睡城。但是
比较典型就北京，比如像回龙观、天都院，都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
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工作，所以我刚刚听老师讲这个消费业主导城市的阶段的这个然后跟拥堵的关系，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有启发。就是因为在北京如果周末去三里屯喝个酒，打车基本上你是排100多号，打车打不上。但我在上海，比如静安区，它随处都是酒吧。但北京的商业并不是很发达，街面上没有什么商业，酒吧街可能就集中在那些地方。所以所有去三里屯喝酒的人，他都一定要甚至跨区回到他住的地方，然后他特地来特地回，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那如果大家的楼下都有相应的商业相应的消费场景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拥堵的事情发生。
那你有没有再追问过一个问题？当你观察了这个现象的时候，北京为什么没有像上海这样满大街都是咖啡店或者24小时便利店？你有想过这问题吗？或者说它的消费场景为什么那么集中在三里屯？
我觉得那跟它的城市的特殊地位有关吗？
你想听我的答案吗？这跟城市规划有关。凡是做过小商业的人都知道有一个道理，就是进门人口。什么叫进门人口呢？就是如果要是到你这个店里来的人口不达到一个数量的时候，你这个店是没法盈利的。那进门人口哪来啊？就需要有人在街边上走嘛。什么样的街会有人走呢？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北京的马路太宽。就是我们在城市里发展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识误区，老觉得我们这个拓展马路啊能够方便出行，缓解交通拥堵。第一，拓展马路以后 这个城市只会有更多的人开车，结果城市从来没有因为拓展马路就变得不堵了。当然我这要排除主干道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主干道你都不够宽，比如像北京的环线或者我们上海的高架，那是另外一码事，我讲的是地面的平常的马路。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当你这个马路拓宽了以后，路上全是开车的时候，会导致路上行人就少了，街边的那些店啊就达到不了进门人口的数量，因为它人流就下降，然后街边店就没法开出来。那么当街边店没法开出来，你又有需求怎么办呢？就出现了北京这种情况，它就集中在少数几个，比如三里屯这地方，有足够多的人群到这来，我有一个所谓叫集聚的效应。但是你看上海的模式比北京，就是我们的马路相对来说比较窄比较密，所以它的街边店就会比较多。其实你同样把这个道理去用来思考美国的城市和欧洲的城市，你就明白了，美国的城市里面除了纽约和波士顿少数几个城市以外，它基本上就是大马路的这个模式。所以美国是一个特别依赖于开车的城市发展模式，欧洲就会好得多。你们到欧洲去旅游的话，欧洲街边店就很多，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亚洲城市里面对于路网密度就特别做得好。
甚至我记得就是伦敦这个城市基本上你找不到一条特别宽的马路。
所以我们其实对城市的认识其实也进入一个阶段，以前在欧洲曾经也过一段时间说、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把这个马路给拓宽。欧洲因为有很强的历史保护的城市发展理念，他们其实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特别的激进。美国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在波士顿历史上有一个大挖掘啊，英文叫 Big Dig， 就把那个波士顿有一条路拓宽，然后造了个高架加隧道，就那个。结果这个路一造以后呢，就导致了街两边的商业和活力就立马下降，这是非常著名的案例。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城市发展里面也到处有这种案例的。就你看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城市发展里面经常把一个比如说老的商业街，特别是在那些中心城区的商业街，我们有一阶段觉得哎呀这是破破的啊，然后两边有树，很多人觉得我们这城市怎么能没有霓虹灯呢，所以就把那树啊全给砍了，然后装上霓虹灯，把那马路给拓宽了。其实发达国家今天实际上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他们把原来很宽的马路重新再收窄，来提高马路的宜于行走性。那么这个宜于行走性一来以后呢，其实街道的活力就起来了，街边店还有文化就丰富了。但大家想，当整个城市在出现这样一种改变的时候，是不是对于你居民来讲就会出现你家门口的咖啡店了？那讲到这我其实忍不住要讲一个我们的研究了啊。我们团队呢曾经去用大众点评的数据做过跨城市的分析，也做过就是城市内部的分析，大家可以到我的书里去看这些研究的介绍啊。就我们发现就是说在中国那些路网密度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餐馆的数量就比较多，然后餐馆的质量也会比较好，还有餐馆的评分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在城市间啊。然后我们再来讲城市内部，我们城市内部就用上海这个大数据来看的，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基本上就是在人口密度高的这些地方，特别是内环以内中心城区的最核心这个部分，也是餐馆多，餐馆好，餐馆的多样性丰富。然后如果出了外环的话，在我刚刚讲几个指标上表现比较好的，就是外环以外那些新城的中心地带，其他基本上就没有我们刚刚讲的消费场景那么那样。但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你对于我们刚刚讲到以餐馆为代表的这种消费场景的需求是不是会提高吗？所以如果要是我们理解到城市这种含义的话，我们可能会对一些传统的认识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吧。
拓宽马路其实真的还挺多城市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眼下还是有很多城市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非常肉身记忆，在中部某城市，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学实习的时候，就把大家拉到那个地方去，你会觉得其实路面上的车并没有很多，但是它的主干道非常的宽阔，同时呢行人要穿过这个马路，你要走两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是年轻人，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学生，以正常大学生的那种步速去走都没有办法穿过去，我可能跨越一个红绿灯就要停下来，而且是非常赶的那种。你更不要提那个中部城市其实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城市哦。
哎，对，讲到这里我就很叹息嘛，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应该为我们这段城市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去负责。但是我们可能的确经历过这么一个城市发展的阶段，就是我们盲目的去发展服务于汽车的这种城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样讲是不是也太无情了一点，城市需要发展汽车的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不是要不要发展汽车或者通过汽车来出行，而是说什么样是一个比较好的度啊？因为你前面已经问到中国是不是还有很多城市在建很宽的马路，
嗯，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场城市发展的运动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前面讲到这种比较新的城市发展的理念，比如重新强调密度，就是现在我们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在城市更新里面已经开始去讲这些事儿了。住建部已经在强调未来就发展小街区制，跟小街区制相对应的就是所谓大片的批土地让去建那个大的小区，你知道吗，我们在中国城市里面有的小区啊，如果你想象成一方块，有的边长可以达到1公里啊，你想这么大的小区一封闭起来，实际上它边上没啥马路，如果有马路就是大马路，然后整个这个小区就像给大马路围起来一样的，那这种城市都特别依赖于汽车出行。一些比较先进的规划理念在讲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路网建得更加密度高一点，易于行走一点，强调街道活力。但是在中国的很多的中小城市，第一还有很多地方觉得我们这个老城太破了，要拓展一下，弄得现代化一点。所以这里面对现代化的理解出了问题了。
对，
就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马路要宽，霓虹灯要亮，楼要高高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新城建设。
对，
新城建设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如火如荼，你看我们新城建设出来的样子，清一色的就是宽马路，恨不得8车道甚至10车道，然后那个人行道还留得特别宽。所以这样一种模式，你到任何一个城市，如果去看它的新城，基本上街边的活力都是不足的，基本上都没啥街边店的。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城市大家特别希望把它建得像农村一样，因为我们一讲到城市的宜居啊，大家首先想到就是绿化要好，干净，不要有堵车。那你想，如果把城市建到人口密度很低的时候，可能就是挺干净的，真的没有堵车。但是大家忘了，这是城市吗？你如果按照这个来追求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城市，你就在农村就有这个。我在书里面讲了一句话，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无厘头，就是城市是让人见面的地方，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不需要见面的话，你就待在农村就可以了。人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前面讲到的这些城市建设的模式，短期里会觉得哎，这城市挺不错，挺漂亮的，空气挺好的，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讲，它会让这个城市产生高度汽车依赖，汽车尾气排放，还有就是生活的不便利性。所以这些我觉得挺遗憾的，是我们上一轮突飞猛进的城市化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
对，我觉得讲到这里我就回到了一开始讨论城市病嘛，但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在刚才陆老师提到那一波快速的猛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它对城市病问题的解决反而造成了我们今天新的困扰。对，这又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病，这不是说城市病已经有永逸的解决了，当然很显性的，比如说雾霾，比如说污染，比如说极端贫困的棚户，那些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处理的过程。
对，
我觉得这其实跟90后的生活经验是，我们就感受到了城市病反而不是粗放的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发展过程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还小，就我们还生活在家庭里面，没有进入到社会。我觉得我感受到的这个城市病就是像老师讲的，比如说我去北京的时候，北京就在拆墙打洞，然后所有的街道的商业都没有了，胡同里的那些小酒吧呀或者小餐馆啊全都没有了，然后对于可能低素质劳动者的一种疏散的那个情况也被我赶上了。
这个我们等会可以聊聊，所谓一些人口对于城市来讲它到底是不是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人口流动的问题，但人口流动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聊。我再分享一点，因为我知道那个陆明老师的这个向心城市核心观点就是人要向大城市去聚集，那其实放在我身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因为我刚才跟陆老师讲，就我是那个三线建设子弟，不熟悉这件事情的听众我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60-70年代的一个政治经济的运动吧，它把东部的发达的工业抽掉去建设西部，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的力量去左右了人才流动的方向。但是具体到我第三代而言，就我爷爷是第一代，我是第三代，那我今天我还是在上海工作，或者我还去了北京工作，我还是流动到了东部的大城市。这个我觉得就是陆老师可以给我们展开一下。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都能感到，比如各地有抢人大战，连那些名字都五花八门，什么海河英才，什么龙飘，或者说什么楚才回家。二线的中部城市或者包括一线的城市，像上海最近也出台了一些
户籍落户政策放松。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背后有个关键，就是 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我们还是觉得行政力量能够引导人才的进入，或者说我们具体做的这个方式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不是，其实你可能是代表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和困惑，希望能够找到答案。行政力量是不是能够引导资源的分配呢？就要看它的背景和环境。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三线建设，当时中国的那个发展阶段，它因为是一个封闭经济，学历史都学过嘛，那个阶段基本上中国是被隔绝在世界的贸易体系之外的。然后呢，当时有备战的想法，有国家安全的想法，所以我们把很多工业都放在山区里啊，所谓大三线小三线的建设。如果要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来谈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重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我反复强调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理解一定要在脑子里记住两个词，一个词就是全球化，一个就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国际贸易推动的，那国际贸易到目前为止它的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就是海运和水运啊。这件事情我也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不要轻易觉得这东西是能够改变的。现在我们一个集装箱如果从上海装船到欧洲去的话，这个成本是比走铁路，走铁路时间是节省一点，它的成本基本上是海运的三倍左右，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哪怕成本都一样，那你想我们到美洲到日本是没有陆上运输线的，非洲也可以说是没有的。所以人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主要靠海运进行国际贸易基本上是一个不会改变的一个事儿。那从企业的布局角度来讲，那从我们个人的体会，就是工作机会的来源角度来讲，就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于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啊，这是我讲的全球化的作用。第二个就现代化，那现代化就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它需要集聚效应。你看今天的人口流动为什么是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它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体现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我大概在十年前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因为很多世界各地来的朋友嘛，有一位加拿大的学者，我们在聊到这个问题，他就讲到，他说你们中国现在在发展大城市，很多人还觉得要控制城市人口，但我们在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90% 了，人还在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走啊。我讲了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啊，陆老师你是不是讲错了。我可以跟他讲，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呀，欧洲有很多小城市，欧洲有很多小城市因为它整个这个人口密度就没有那么高，而且欧洲都是些小国，一个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它当然有很多小城市。再加上欧洲的城市有很大的特点，它有很多都是古城嘛，古城它很难扩张的。但是趋势是什么呢？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哪怕是德国，德国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但是两德合并以后人口是在向大城市走的啊。这里我又可以给他讲一个小插曲啊，大家如果不看我那个书就听我讲故事啊。我在上一本书就是大国大臣出版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高校做我的新书的演讲，然后有一位听众就说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学德国啊？因为德国有很多小城市。然后我的主持人就发言了，我的主持人是规划学出身的，他说我有一次带着一个中国的团到德国去访问，说我们来德国学习学习你们的小城市发展经验。他说我的话音刚落，对方的德国团的团长就站起来了，说我们中国朋友你们等一下等一下，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会让柏林成为大城市的。我想这个小故事大家如果不了解德国，我想可能对大家会有一点启发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对国际经验并不了解，你们去看看德国的数据，我在书里写的，你就会看到德国的人口也是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你现在所看到的德国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两德的合并到今天也只有30年的时间，它今天仍然存在着人口从东德向西德集聚，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理解中国今天这个现象，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口流动的趋势它不是一个谁谁谁主张出来的，而是说现代化的进程它就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让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走。那为什么会出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集聚呢？就是因为工业化到后工业化阶段以后呢，后工业化因为服务业为主了，那么大城市呢在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就是我刚刚讲信息密集技术密集的，那么另外一段就是消费型的产业。那么你从就业角度来讲，你就看你的职业了嘛。如果你的职业就像主持人，你们是做传媒或者做文化的，那你的工作岗位肯定还是在大城市，是符合它的整个城市功能的定位的。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哎呀你这又是尬吹了啊，就是吹大城市。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就看你的职业， 如果你职业就是在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你就来大城市。如果你觉得哎呀不想要那么多好的收入就业机会，然后你觉得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较高，因为等我们可能还会聊聊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如房价之类的，那你就自己选择嘛。我这两天也在读一些政治哲学的书啊，讲到对于自由的看法。其实自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赋予了每一个人来做出他选择的一种制度的条件。我觉得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其实要去创造这种条件。就有的人想在大城市生活，那你在户籍制度上你要改，在公共服务提供上你要让那些在大城市就业并且纳税的人能让他孩子在这里上学。有的人说，我想回到农村去了。像有些发达国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年轻的时候在大城市工作，然后积累了一些钱以后呢，他到年老的时候到一个比如人少的阳光好的地方去养老。以后实际上我们还要创造这样的条件，让愿意到农村去养老的人也能够到农村去得成。所以这个制度的改革是促成人口的双向流动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扣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各地方的人才政策，陆老师书里也写到了，他可能又走入了一个误区，好像觉得大城市就只需要高学历的高素质的，
这就是问题呀。其实我呼吁了很多年，哎呀，我其实讲到这儿我都忍不住要讲讲我的内心很深的一种感触。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接触社会公众啊，那我讲到我说很多现在外来人口其实在城市里面从事服务业的工作，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没法接受。
没法接受的点是什么？
可能他们会觉得那我们有没有考虑他的工作权利的保障啊，有没有融入城市啊，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去讨论怎么建设外来人口包容性的城市，能够让它市民化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讲清楚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大城市的发展是不是能够离开外地人，是不是能够离开人口流动。那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讲明白，这理由也不复杂嘛。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很多人讲的那样，我们城市发展不需要那么多外地人，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们间的户籍制度其实不用改的。所以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要去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补充人口，要这样去做。原因就又回到我前面讲到的产业发展的需要了。底层逻辑就是因为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过程中，我前面讲过一个道理，就是你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今年的新冠疫情应该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会认识到其实社会分工能够把很多人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另外一方面，其实新冠疫情也让大家意识到，哎，其实有很多人为我们的生活便利在提供方便。
我特别感谢您讲这句话，真的是这样的，疫情期间给了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身边的快递小哥、家政服务员是多么的重要，城市是离开不了他们的。我在我的书里讲过一句话，每一个为城市做贡献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英雄。那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完了以后，就需要讲刚才讲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的抢人政策了。就你一个城市是不是能够只要学历高的不要学历低的？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消费服务业里面的大量的工作人群其实就是外来人口，而相对来讲呢，消费服务业对于一个人的学历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其实就是在容纳更多的这个群体的就业。反过来讲呢，他们的就业又使得我们城市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了，解放了城市的生产率，它实际上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又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我们来讲讲公共服务，因为今天我们在城市抢人的时候最喜欢用的政策就是户籍，还有呢就是跟户籍所连带的公共服务，再有就是比如说住房啊，比如说我在住房上给你人才公寓给你补贴。但是呢大家想啊，如果我们城市的发展规律是我前面所讲到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不那么高的人同时在城市里生活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的收入差距比小城市要来的大。为啥呢？因为我前面讲到人口流动啊，它是两端的人在流动，高教育程度为了获得那些现代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他在大城市集聚。然后呢，大量的教育程度没有那么高的人在从事服务业。那么这两群人他同时在一个城市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全世界都是这样，大城市会因为这样的人口结构他收入差距会大了。那怎么办呢？那政府要发挥力量的。政府发挥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就是我通过政府补贴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还有比如说廉租房、公租房，能够让什么呢？能够让我和你之间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因为我更多的享受了政府提供的这些补贴的公共服务，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差别那么大的。那么这时候这个城市就和谐了嘛。但是我们当前我觉得我需要提出让大家反思是什么呢？我们城市这些抢人的政策其实是把户籍、公共服务、廉租房、公租房这样的权利更多的给了高教育程度的人。那这样政策其实是跟我前面讲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其实不一致的。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这个政策应该变。那好在什么呢？好在其实现在从中央层面这个政策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大家如果是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以后去做一个课后小作业啊，去找一下我们“十四五”新型城镇化的这个方案，里面有大段就讲到，比如说积分制度的改革。积分制度改革里面现在是强调我们在城市落户积分里面要确保以实际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积分落户的标准，那么就要把一个什么因素给降下来呢？就是受教育年限。换句话来讲，就是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制度之下，如果你要是教育程度只有初中生的话，其实落户是很难的，未来这个难度会有所下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第二呢，就是要扩大积分落户的名额啊，因为我们的积分实际上不是说你达到那积分，比如100分200分你就能落了，不是的，它有个名额限制，现在呢是大幅度要增加这个名额的限制，我们在上海实际上都能感受得到。那么第三个政策就是要确保未来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跟常住人口挂钩。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问题啊会逐渐得到缓解，但可能也听出来了，就我们地方政府的实践跟中央所提倡的方向之间还有一个可能未来要相向而行的这么一个过程。
前面陆老师您提到服务人群或者是为大城市提供服务业的这种人，他可能很多是外地人。我觉得疫情期间可能刺激大家去思考的是这部分群体他们住在什么样的空间里，甚至说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样面临疫情面临风控，那他们的子女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也是陆老师长期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个事情。
我们在城市特别大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的居住什么状态，要看他从什么样的行业。如果制造业的话呢，有一些就住在企业所提供的员工宿舍里。那服务业的人群呢，如果他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迁移到大城市来从事，那么有可能夫妻两个人共同租房的。如果他是单身的，或者呢就是他可能一个人迁移了，没有举家迁移，这个等我们会讲，因为中国没有举家迁移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对，
他就可能是合租。那么再极端点可能就是群租。
对，我之所以想提这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到就是外来人口制造出来的一些或者带来的一些
相伴随的问题。
对，大家看起来或者感官上没那么好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放在20年前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过了15年20年之后大家还是否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问题呢，取决于我们公共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城市内部的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和平等的促进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呢应该是用自己的一些财政税收来给所有的常住人口，特别是有就业的贡献了社会保障的常住人口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保障。当然我这里用词加了很多定义，比如一定程度你要考虑，比如我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覆盖到一个多大的范围，有的国家呢覆盖的范围比较高一点，标准比较高一点，有的国家呢覆盖的范围小一点，它的标准低一点，那这个跟每个国家决策是有关的。那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因为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个长期趋势，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个长期趋势，我们就觉得人多是可以管得住的呀。而且现在大家来不就是因为地区之间存在公共服务的差距，如果我们把一些农村或者小城市公共服务做好他就不来了呀，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了我们都高精尖了他就不来了呀。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个现象当作是个阶段性的现象。
对，
就由于他在思想观念上被认为是个阶段性的现象呢，我们在学校教育啊、公租房、廉租房的提供方面就缺乏考虑。只是在最近这些年大家慢慢思想开始转变了，由于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思想的转变滞后于人口流动规模的这么长期趋势，我们一直到今天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是跟户籍身份挂钩的，比如说子女教育，比如说廉租房、公租房。当然我还是要讲我们在改善，但是我们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理想当中的这种状态还差很远很远啊。那么事实上就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就导致了我们今天夫妻两个人很可能一个流动了，另外一个在老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流动了， 但孩子在老家成为
留守
儿童。
对。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们带在身边了，但他成了流动儿童。他上的学校呢可能是大量服务于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学校，他学校的质量不是很好。那么在封控期间嘛，就当然会带来很多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就业没了，收入没了。第二嘛就是生活物资可能会有点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生活物资的发放是按照户来的。如果一个户里面出现比如说他五个人十个人甚至有可能更多，那物资就会紧缺。更不要说有的时候一些措施采取的很急，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房子住了。
对。
有一段时间。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的暴露呢恰恰提醒我们能不能改变，说这些人不来了。不会的。现在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有不少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是离开上海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来观察这个现象的后果的一个时机了。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呢？感受到实际上是第一，生活不方便，很多服务业的小店关掉了，大家走上熟悉的街头，一些店已经没有了。第二，我们现在家政服务员紧缺非常严重，商超招人招不到，所以你离开了服务业从业的这些人群，这城市的运转就出了问题了。如果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去反思的话，我觉得我们得到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建设外来人口友好的包容性的城市，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市民化来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群体，才能够融入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才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所希望的比较美好的未来。
大的理念上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同说我们要建立外来人口友好型城市，但是可能到具体的比如会出现邻避效应，比如说你生活在一个小区，你会担心说哎，会不会我们的楼上就会变成一个群租房。这个其实涉及到陆老师前面讲到的一个很小的点啊，就是外来人口是不是造成城市拥堵的一个主要原因？经过你们的数据测算，哎，可能外来人口它的通勤的时间往往是比这个城市的平均时间要短的。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调研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去看很多外来人口居住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一种是群租或者是合租，还有一种其实你能看到是上海市中心有非常多以前的那种旧式里弄，甚至是二级旧里，甚至更早以前的其实它的居住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这些地方的主要租客其实往往是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住在这个里头，但是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很实际的小哥的电瓶车在哪充电，你会发现那些线是像蜘蛛网一样到处乱插的。
对，
它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一个是他的生活本身是面临一些矛盾的地方，你能看到他有一些不得已，但是又确实会造成一些隐患。另外一重矛盾是大家对于他们这些人居住方式的这种态度，如果是看不见的可能还好，看得见的大家会不会就会比较粗暴的均质化的说那你们都走好了。
是这样的，我在我的书里面讲到了一个我们在城市生活里面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悖论，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需要多样性，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跟产生了多样性的人口居住在一起。
对，
就是你看世界上各个大城市它一定人口是特别多元化的，你看伦敦和纽约，伦敦和纽约大约有 40% 的人口出生地不在英国或者美国，它是外国出生的人，还有大量人口在家里是不讲英语的。然后有些人群的差别在我们这没有啊，但在比如说欧洲它有肤色的差别，还有宗教的差别。所以一个城市的丰富多彩和现代化它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多元化，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悖论。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你不要现代化还是说我们要现代化去解决问题。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回答，我们还是要现代化的，而且这个现代化可能带来这个方面问题越来越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要讨论了，更多的是跟外来人口的身份有关还是跟低收入有关，我觉得这要区分的。因为如果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低收入的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社会公共政策就是比如说提高收入，那如果收入提高不了，我就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我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改善安全隐患，我就去改善安全就解决了。但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把它身份化，你就会想我怎么把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群就是排除在外，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我相信我们的比较能够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现象跟身份做简单的挂钩。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讨论怎么办。第一呢，社区里面的问题交给社区去解决。比如说如果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些群租房，那小区如果觉得这是个问题去解决嘛，我这几天讲公决就是社区里面的人一起决策，觉得我们有权利把这个房子租给外来人口或者说低收入的人群，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权利交给社区的居民去决定。第二，如果是真的人租的多了以后会产生一些噪音啊，卫生有问题啊，你解决那个问题就可以了嘛。但不把这个跟人的居住权利挂钩在一起，特别是不要把这些问题跟特定的人的身份挂钩在一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身份挂钩的不平等可能持续了很多年哦。
我觉得从一般的道理角度来讲，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把很多问题的解决跟身份挂钩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身份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当今天你在觉得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案跟身份挂钩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很可能你也是带有某种身份，而且有可能你是某种身份的少数。那么如果未来产生一个问题，也把那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跟你那个少数的身份挂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伤害到你？
嗯，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一个公正的社会政策的追求，就是不要把具体的问题跟身份挂钩，而跟具体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挂钩，这才是一个现代社会所应该需要的一个理性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吧。
其实我们刚才谈论了很多城市病和城市问题啊，那最终我觉得还是我们总结一下，其实落到了三个力量啊，一个是集聚的力量，一个是市场的力量，包括刚才谈到的外来人口。其实陆明老师强调了这种观念的力量，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因为身份有一种不平等的观念。那这三种力量是需要得到注意而且重视的。那一方面，集聚和市场的力量背后是一种客观规律，那观念的背后其实它是一种文明观念，一种道德上的自觉，一种关于尊重的认识。这其实也是我觉得不管是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需要平衡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规律，一方面是道德和信念的作用。那刚才李伟老师和陆明老师其实已经很好的给我们展开了这个部分啊。那说到这里，虽然我们前半段已经讲了很多中国过去的城市化的历史和问题啊，我还要特别想提出一点向陆明老师讨教的，就是关于中国城市未来的。这同样是我在陆老师的新书《向新城市》里看到了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说法啊，就是都市圈的概念。这个也出现在我们国家最新的发展规划纲要里面。那我们知道没有疑问，是大城市其实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现实，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所以当我们谈论大城市的时候，当我们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到大城市这个说法，但是好像我们又会遭到一些困难，甚至去国际比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中国的大城市已经过于大了，已经人口爆炸了。因为在统计口径上，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已经是动辄千万级的人口了。这其实我觉得某种方面还是强化了我们对于人口规模，对于城市规模的不理性的判断，但这背后涉及到一个概念的引入，我觉得是有助于改变我们这样的认识的。这个概念就是都市圈。
是的，其实这个话题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正好是你们 City Tales 的第一期嘛，
对，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关于城市的概念。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我从小生活在城市里，难道我不了解城市吗？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打赌，90%以上的我们的听众可能都没有好好想过什么是城市。我这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中国的城市，比如说上海，或者说一个省会合肥，我们的城市的定义是世界上非常独特，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一个辖区概念，城市下面还有很多县级单位，比如说我们的县城，还有我们的区。如果要是我们跟欧洲、日本或者美国去比较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市的定义啊，更加像我们的县。因为这个概念的混淆啊，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把上海的人口或者北京的人口说，哎呀，我们人口太多了。其实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市跟别的国家市的可比性很差的，甚至有人会产生一个误解，说其实中国第一大城市根本就不是上海，是重庆，因为我们重庆3000多万人。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重庆的人口和面积都比海南和宁夏大。你觉得我们重庆是个市还是个省呢？其实重庆严格说它是一个小省。那么讲了这个意思以后呢，我就要讲的都市圈为什么重要呢？ 随着我前面讲的城市逐渐长大，一些大城市呢会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啊，他就觉得哎，我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经济和企业还有人口了，所以他会逐渐扩张，跟周边的中小城市呢就连片发展。都市圈这个概念就是在讲经济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些大城市跟周边的中小城市连片发展成了一个经济上一体化的经济功能的城市，这就是都市圈的概念。比如说像以东京为例啊，我们都有所谓的 Tokyo City 东京市和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东京都市圈的这概念，前者呢只有1000多万人，面积只有我们上海的1/3，那后者呢面积要比我们上海还来大，那人口是3700万。所以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未来恐怕不能局限在现在的行政管辖边界范围之内来讨论问题，而是我们要跨行政边界的来思考中国大城市的未来。从19年开始呢，国家发改委提都市圈的规划，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台了，比如说像这个南京都市圈、西安都市圈等等一些都市圈的规划，其中尤其南京都市圈，因为它已经跨省了是跟安徽的滁州啊、马鞍山啊、芜湖要共建都市圈，其实对我们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这是中国未来大城市发展的趋势。好，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因为已经讲到大城市和人口了，我问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大家觉得广州和佛山是两个城市吗？
因为我在广州也短暂的工作过一段时间，
是吧？
所以我觉得广州和佛山基本上没法，就是我根本不会判断出我到底离没离开广州。广州和佛山真的是一体化的，我觉得蛮典型的。
是的，
都市圈的典型。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非常有代表性的。广州和佛山的中国的统计肯定是两个城市嘛，但在都市圈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城市。广州和佛山中间隔着条珠江，而这个珠江其实还没有我们上海的黄浦江宽。
对，
所以其实广州和佛山的关系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浦东跟浦西的关系，但是我们在统计上把浦东和浦西放在一起统计的，我们把上海称之为是一个2500万人的人口。那我就要问大家，你们知道佛山和广州人口如果加在一起，因为它相当于我们的浦东和浦西嘛，人口是多少吗？因为你们
不知道，
因为你们不关注这个事儿嘛，就是因为你们不关注，所以我才要说，广州和佛山人口加起来是2800万，深圳和东莞人口现在加起来也是2800万。我还要补充一条信息，我们深圳和东莞的面积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上海大呢，只有我们上海的2/3大。我这样跟大家一说以后，你们还觉得上海人多了吗？你们会觉得深圳和东莞的人口就是已经超过2800万是个问题吗？你看，我就讲了这些例子啊，我觉得今天在你们节目第一次去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就是对于我们中国城市的发展啊，要更多的从一些城市发展的规律去认识我们的城市的功能，而不要基于我们中国非常独特的那种城市的管辖方式来理解我们的城市。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按照行政管辖边界在做，包括前面提到的人口的管控都是按照行政管辖边界来做。比如说在北京提出要疏散人口，那其实大家去想个问题啊，平谷也叫北京，燕郊离天安门广场只有30几公里，对吧？但燕郊属于河北管，平谷是属于北京管，那是不是应该在平谷也要疏散人口呢？其实这些问题就要去问了嘛。
这个也是前面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聊城市化或者城市病和人口的关系的时候，你到底说的是什么人口？就是当我们提人口的时候，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只是一个数字化的概念，就是说，哎呀，城市病是因为城市的人太多了，要给他盖个帽子，要控制他的总量，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从技术的手段就要去想，我的总量什么样是合适的，我要把哪部分的人口迁出城市或者让他去别的地方。你对待人口其实是一个蛮宏观的一个东西。那当然前面陆老师已经说到，说当我们提到人口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吸引人才，吸引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吸引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其实他对于人口是有更细分。
就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城市有问题，那问题哪来的？因为人多。
对，
那人多哪来的？因为外地人来了。然后他觉得人多，那我要挑谁呢？挑高学历的。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而且最后他就转换一个政策，所谓叫用时间换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挑高学历的嘛。
对。
然后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后呢，低学历的人口我就慢慢就不需要了。但是我说了那么多的道理在讲一个什么事呢？不是的，城市发展越是往上升级的时候，你越需要有大量人从事服务业， 你需要的外来人口是越多，而且这里面大量实际上是学历并不高的人，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了，我要不要让他安居乐业了。
嗯，
好，然后再讲我们的研究啊，因为前我已经讲到一个观点了，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城市并是因为人多导致的，是因为外来人口导致的，真的是这样吗？我在书里面引用了我们这个团队做的研究，那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结果啊。如果你从数据来看，你就知道外来人口的通勤时间大约只有这个城市总的人口的平均通勤时间的一半。讲的再通俗点啊，外来人口其实通勤时间不长的，如果真的是造成通勤时间长的人口，其实主要是本地人口。你也可以想象，因为本地人是这个要开车的，然后住的比较远，因为住的比较远，因为他买房子，所以很多人现在在城市的外围买一个房子，但他开车出行的。我们很多外来人口的居住是什么样一种居住啊？他是住在自己的店里的，或者店附近租一个房子，由于从事服务业，其实他通勤距离是很小的。好了，我们再来讲房价高，因为房价高是我们想管控的外来人口导致的嘛。然后很多朋友说我们城市里面教育资源紧张，你觉得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教育资源紧张是你现在想管的那些外来人口所导致的吗？好像都不沾边。
对，
所以你只要稍微问点这样的问题，就知道其实不仅是把城市病跟总人口挂钩起来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把这些问题跟外来人口挂钩是更加没有道理的，因为数据上都不是这样。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讲，如果你真相信人口是导致一个城市的这些拥堵污染和高房价的问题的话，你就把这个城市里面收入100万以上的人给清退就得了啊！你把这些人给清退，我想给你打赌这个城市马上就房价降下来，然后拥堵也没有了，也没有人进行尾气排放了，但是那是我们要的城市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陆老师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
可以思考一下，可以思考一下。
而且当我们把人当成抽象的数字的时候，其实会出现挺多问题，而这种问题可能不仅在中国出现过，或者不仅在内地的城市出现过。其实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城市规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案例，是香港。
嗯，
香港的天水围，就是我们会认为，哎，住在比如说一些新城是一些你可能会要忍受很多生活的不便利，对吧？比如说它的公共服务是荒漠地带，各种丰富的业态都没有，你可能必须要到中心城区才能去享受。当时城市规划理论里头或者城市规划学里头会去聊到天水围，会把它当做一个城市规划的反面案例，因为它只是把几十万的人口放在一个新城，这个新城和主城区之间的交通怎么样不去考虑，这个新城除了让大家睡在这里是不是需要匹配一些菜场小店，这些也通通不去考虑。但是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新城它出现了各种问题。因为今天整个这一场对谈的最开始的由头是10年前可能城市病是一个非常热的词，那近些年大家觉得好像我们会去聊更具体的城市问题，而不是一个相对笼统的城市病，甚至不认为是大城市专属的病。
嗯，
那展望接下来的未来5年10年，大家会认为还有哪些城市问题是值得持续关注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持续关注的，或者说年轻人比较关注的城市病，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其实它只是城市的问题。第一个比较关心的实际上是生活成本，其中又尤其包括高房价，还有就是高的教育等等生活成本。第二呢，就是少子化，大家不愿意生孩子，其实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看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说你看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你就知道其实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是普遍现象，少子化也是普遍现象。但是我讲这个话呢，并不是说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要重视不要解决，要的。但是关键问题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讲思维方式了，
是
如果大城市的确存在这个现象，是不是城市不大就解决了？那你要想你城市不大的时候你有没有损失呢？比如产业发展对人的生活的品质的提高。所以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像生育率低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种政策对于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其实很没有太好的效果。那就要讲的第二个政策思路了，就是要去找我们在中国的特定的政策和制度背景之下，我们可能存在着一些对于青年人生活不够友好的这样一些政策，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把它改变。主要是供给侧的，比如说住房问题， 应该说从最近这两三年的时间，中央层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了。其实它前置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的比以前清楚了，所以现在都在提住房市场要一城一策，特别是对于两个人群，就是农民工群体或者叫新市民，那么还有就是大学毕业生，现在要提出要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我们在土地供应上也要对租赁住房所倾斜。那未来呢，有可能出现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收入不够高，你先租，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买。那么甚至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农民工群体一生当中的收入可能都达到不了在大城市买房子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要选择一下。那一种可能就是说工作一段时间就回到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的老家或者小县城。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真觉得大城市这个生活你很喜欢，那你可能就一直住在政府的公租房廉租房里。那我觉得在思想观念上就要去扭转了，就是中国等到经济再进一步发达的时候，这些大城市会有相当多的人群可能就是终身住在政府的公租房里面的。同时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可以解决青年人的这个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再有就是教育，教育如果我们可以增加供给，不要让大家内卷的那么厉害，比如优质教育资源在提高，对于教师的待遇在提高，另外民间的办学力量可以焕发出来，另外像现在上大学机会啊，随着我们招生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今年大学毕业生1000万了，未来逐渐其实像上大学这样的机会除了少数的名校以外啊，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了，因为出生率在下降，孩子数量少了，
而且前几年这个大学扩招，
对，所以未来的供求的矛盾会小。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在特定的阶段出现的一个供求之间的矛盾最为紧张的这么一个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得到缓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第一不要指望等到缓解了大城市这些问题就完全跟小城市一样了，不会，还是会大城市的问题在高房价低生育率方面会更加明显一点。第二呢，遗憾的就是说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它是要有时间的，所以如果当下你正好处在婚育的年龄，要买房的年龄，可能当下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但也许10后啊面临的问题会慢慢得到缓解，因为中国的社会是在发展嘛，我们今天还刚刚站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呢，随着时间推移慢慢会达到今天你们看到的那些发达国家那种状态，我们也应该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就等到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5万甚至6万美元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像今天的日本美国那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有些问题会逐渐得到缓解。
我们会不会认为其实城市病包括很多城市问题大家之所以能容忍，会觉得可能是在增长的大背景之下大家都赶着往前跑，那有一些问题你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你就认为它是一个短暂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可能大家会讨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增长乏力了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问题以更激化的方式出现，
这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分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倒是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就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呢就是说有些国家收入一直跨越不了那个高等收入那个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很快就会跨入这个门槛。第二个定义呢比较宽泛一点，就是跟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缩小了，就你始终在那个中等的水平。那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在常态情况下中国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的，那所以这个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呢的确呢，就是如果要是经济受到很大的波动，大家收入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的时候，对于有一些比如基础设施的维护啊，道路交通的供给和建设的速度会慢下来啊，公共服务的提供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扩张啊，的确你讲的这个现象是会出现的，就是在阶段性的会出现可能焦虑感会上升。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像也是个好事啊，为啥呢？因为这让我们有了一个共识，就是经济不能随便停摆，不能有太大的波动，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认为就是说我们要加快复工复产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让我们这个长期趋势向好的势头不能停下来，让中国现代化的这个步伐不能放慢，我觉得还是一个共识嘛，对吧？所以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意识到问题是好事，能够促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 是说星宇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